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请你记得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圣经是对基督徒讲的，凡把弟兄是磨砺的，磨砺这个字就是笨蛋的意思，蠢人 foolish。 一个基督徒你不能骂人是笨蛋了、啊、笨人蠢人啊，这种话都不能骂的，骂了你还要认罪的，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不认罪，难免什么地狱的火。基督徒是不会下地狱的，绝对不下地狱。但是有一个弟兄解释，地狱的火可能要上来把你烧一烧，这个地狱很大，这个口像火山口很大，你不会掉进去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得救的人。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它是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不是要咒诅，不信主的人是将来要受到咒诅，永远到硫磺火湖去。基督徒不会下硫磺火湖，但是他那个焚烧是尽于咒诅的焚烧。尽什么都尽于啊，有点像了、啊、地狱你不下了，但是地狱的火可能上来烧烧你了。我说一个不一定准确的比方，假如这个火山口很大，现在有一个直升飞机看见火山在喷了，他们在上面去照相，他说火山口，那么就也就是说那个基督徒哈，你不下火山里头去，不下地狱去，那么你在上面那个热度要来把你烧一烧，难免地狱的火。你不要到那一天后悔，我们到那天后悔就完了。你不要认为骂了一句话就完了，没有完的。你不认罪，你不对付，主耶稣说得很清楚，难免地狱的火，有一天地狱的火上来烧一烧，这个叫做火的尽，火的尽。第三方面，我们要说火的尽，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12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肠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第三章12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一部分是主耶稣肠上的东西，叫做糠。糠是什么？糠是在麦子表面附在表面上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在打谷子的时候要打吧，要把那个谷壳子附在上面东西拿走，只把米收起来。麦子一样，麦子外面的那个皮附在它上面东西都不要了，那个拿来做什么？以后要烧。那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还混进了一些糠。麦子是指的基督徒讲的，麦子是真正的基督徒，有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就叫做糠了。有一天要把这些糠烧掉。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13章，24节，马太福音13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个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当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用这两样一起长等做收果。当收果的时候，我要对收果的人说，现在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你看这个就是败子啊，那败子是仇敌做的，现在败子和麦子一起长，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有败子也有麦子，有真正的基督徒也有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在做什么？他在教会里来多认识几个人，对他有一点好处啊，因为他是在做生意，多认识几个人我就好好做生意嘛。特别要认识那些有钱的基督徒，哪个教会里头有钱的基督徒多，我就更去认识他们啊，这是他的目的，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这里教会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有麦子也有败子。好，现在我们再读第三十六节，这一章的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果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果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请你记得，这个国是指到教会来讲，从教会里要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呀。那这就是败子将来要掉在里头，那些在教会里头混了好多年的人，以后他要到里头去，丢到火炉，火炉就是地狱，火符里面，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么教会里面有没有败子啊？有啊。好像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刚刚解放，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抗美援朝三支爱国运动会。三支爱国运动会是吴耀宗发起的。吴耀宗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你们看他的著作你就知道，他还领到基督教的三支会。他有一个秘书长，这个秘书长叫做李树文，这个人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这个时候他出来领道了，谁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传道人全部弄到监狱关起来。这个共产党政府怎么一下知道哪些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好的传道人？不知道，但是他一下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国际礼拜堂做牧师住了几十年。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就把他派到美国去读神学，神学就毕业了，毕业了然后就回来，是国民党统治的时候就在上海国际礼拜堂，他就做牧师，他就收集了很多的材料，后来他就成了三支会的一个秘书长了。一直到中国有一个运动叫做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就起来，就说你是三支会的领导人秘书长，要斗争他。结果中央政府就保他，就说他是同志，不行，他是牧师，国际礼拜堂的牧师。他说他哪里是牧师，是共产党员，我们把他派到基督教里面去的，打入教会的，为我们做工作的。好了，一下就清楚了，原来是这么一个人。后来他这个身份一暴露以后，李树文就不能够在三支会里头领导了，但是他对共产党有功啊，就把他派到香港去做香港的新华社的 副手啊，就派到香港去了。这个人现在可能还在，史密斯我是知道，也该七八十岁了，或者八九十岁了。这个李楚文，那么这种人是什么人啊？他也叫牧师啊，他是混进去的。香港还没有回归以前，香港好多礼拜堂里头，很多传道人告诉我，他说我已经发现，已经派了人进到我们里头来了。他说一看就对，他要团结好多的人啊，要改变他们。好了，所以你就看见任何一个情况下，教会里面既有麦子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有什么？还有败子。有一天这些败子都要把它拿出来，就是用火把它怎么样，把它烧了。今天我们马太福音第三章说的那个火是不灭的火，看到没有？那就是永远的火啊，不灭的火，把它烧尽，这是永远的火。那么所以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用圣灵与火示净，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圣灵的净是什么意思？我们讲了，主要要净成一个身体，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在教会里面做，最后要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没有己啊，没有己。第二个，火的净，就是要把不属于神的，把败子，把那些糠，主耶稣要用火把它烧掉。火是指不灭的火，那是硫磺火，那是永远的地方。好，感谢主。我们再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读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少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恰如有两只脚、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你看见没有？这个叫永火。好，再看底下第九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恰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看到没有？这个永火不灭的火就是地狱的火，好不好？那是永远在那里烧。好，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第三章后面有一部分。马太福音第三章四三节读起，四三节读起，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读起，把它读完。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坐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主耶稣受约翰的浸，约翰的洗。那么约翰的洗和我们基督徒所受的洗是不同的，我们曾经解释过，我们说主耶稣给我们的洗是圣灵与火的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十三节是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那这里也告诉我们，约翰受洗的地是洗的地方是在约旦河。 不是的，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倒受你的禁，喜字原文应该是禁止，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暂且原文的意思就是现在，现在你许我，让我你来为我施行。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受禁的意思是埋葬的意思，他并没有罪，他不需要埋葬，因为有罪的人才需要埋葬，他没有罪，他不需要埋葬。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也要去受禁呢？为什么？是因为他来背负罪人世人的罪恶，他是神的羔羊，他担当我们这些人的罪，我们的罪都在他的身上，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就站在一个背负世人罪的地位上，他要受刑，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了，所以他是担负着我们的罪而需要受刑，而需要埋葬。所以他就回答说，十五节，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义的意思就是做对的事情就叫义，做对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就叫义。所以要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我来你为我施禁，这是对的事情。好，所以呢，这里就叫做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都应该来做对的事情，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施洗约翰就为主耶稣施了禁，施了禁以后，主耶稣就从水里上来。这里就告诉我们，从水里上来，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下到水里去的啊，施禁，一个人要施禁，一受禁是要下到水里去，所以点水里就是错的，点水里是错的。如果不下水里去，那个约翰就把约旦河的水舀一罐起来，就在岸上就可以给主耶稣点水了。不是的，因为信的意思是埋葬，埋葬你是一定要下到水里去的。当主耶稣从水里受浸上来的时候，天就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果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果子是一种赎罪的祭，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是用果子来做赎罪祭，所以果子降在他的身，圣灵仿佛果子降在他的身上，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现在要开始尽他的职事，他要开始做 救赎的工作，因为国子是赎罪的。另外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代表主耶稣受膏。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从圣灵怀孕，他是从圣灵怀孕，那么他的里外都是圣灵，都是满了圣灵。那么现在这一次他一受浸，圣灵又降在他的身上，就是代表他是受膏了，神借着圣灵来膏他。旧约的先知都是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就受膏了。这一受膏以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天就为他开了，除了天上有声音说他是神的爱子，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虽然成为人，但是他是神的儿子，这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圣经上至少有四个地方是说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一次是在路加福音，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已称为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就说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天为他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里是变化山，就是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主耶稣在山上改变了形象。那么这里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要听他。这是第三次。 圣经公开的宣布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有第四次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270页，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认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时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所一种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第四次说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死了能够复活，他复活了，这个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才能够复活。圣经里记载有四次是说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一次是天使说的，对玛利亚说；第二次是主耶稣受浸从水里上来，天开了对他说；第三次是马太福音17章在变化山上，也是天上有声音说；第四次是罗马书第一章，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神的儿子，世界上有很多伟人啊，伟大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神，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神的儿子。那么至于主耶稣他自己也曾说过他是神的儿子。那我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35节，182页，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啊，这是耶稣告诉这个瞎子，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信的这位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也不是一般的伟人。所以你有什么难处，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我们都是到主的面前去，因为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到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一节圣经请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374页，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基督徒有任何的难处你去祷告，为什么神听基督徒的祷告？那就是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已经找到这些圣经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道成肉身，虽然他是人，但是他是一位神，他是又生又活的神，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现在他受浸了，受浸是表示他死了埋葬了，从水里上来是表示他复活了。不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他要真正的死了，放在坟墓里是真正的埋葬了，从坟墓里出来是真正的复活了，或者叫我们叫他做实现了。主耶稣的死埋葬复活是在十字架以后实现了，但是现在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就先到水里施浸，就先代表他死了埋葬了，从水上面复活了，这个就说他已经进入到实际里面去了，死埋葬复活的实际里去了。所以主耶稣他的工作的开始实际上是站在复活的地位上，实际上主耶稣已经是在复活的地位上，实际啊。因此我们在读圣经千万不要忘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就是主耶稣自从他一受浸，神就是把他摆在复活里来看，因为他实际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开始工作是多少岁呢？再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主耶稣受浸开始传道，年纪约有30岁。30岁是一个什么年龄呢？就是在旧约民数记告诉我们，就是利未人开始侍奉的年龄，在圣殿里的侍奉的年龄就是30岁。请我们读旧约的民数记。第4章第1节读起，旧约要往前面翻，旧约的民数记第4章第1节读起，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割下子孙的总数 照他们家史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但前来任职在会盟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到会幕里任职，就是在圣殿里头侍奉神。利未人的侍奉是从30岁开始。30岁是说明属灵的侍奉的年龄，是30。所以主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他受浸这里开始，那么是30岁。另外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就是旧约的以西结书。第1章。解读起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里是当30年4月初5日，这个30年是代表以西结30岁。以西结30岁，有的人读到以西结书这个30年，他是以为哪一个王的30年，哪一个朝代的30年，不是的，这个就是30年的4月初5日是以西结的年龄，因为按照利未人的侍奉是从30岁开始，他是先知的侍奉，所以30岁在旧约里面就是作为一个属灵侍奉年龄的开始。现在我们要把马太福音3章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读马太福音4章。请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的4章。好，马太福音4章。那么请我们从第1节读到11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好，马太福音4章一开始就是说到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在读3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 圣经里至少有四次宣告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是神的儿子，他的这个肉身和灵和魂就是人的三个部分，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人是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灵，一个是魂，一个是身体。我们在星期一晚上读到基础真理的时候是说到人的灵有三个功能，就是良心的功能、直觉的功能和敬拜神的功能。我们说到魂的功能就有思想的功用，魂有思想的功用，魂有感情的功用，魂有意志的功用，这是魂的功能。另外身体就有身体的功能。主耶稣既然成为人，他一定有人的灵，有人的魂，有人的身体，和我们有人的灵魂体一样。但是他的灵魂体的来源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他是圣灵怀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魂体的来源是父母给我们的，不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的灵魂体都有罪，主耶稣的灵魂体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圣灵怀润，他的灵和圣灵是应该成为一个，他人的灵和圣灵另外联合在一起的，成为一个的，联合起来。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有人的灵的。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3章，46节，路加福音23章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你再用原文编号圣经，你就看见这里没有魂字，这里只有灵字，所以应该翻译成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那就是主耶稣的灵了。这个不是圣灵，是他的灵。主耶稣没有说我把圣灵交在你手里，没有，是把我的灵。所以主耶稣他是人，他有人的灵，但是他是圣灵怀润，所以他里面是有圣灵的，是有圣灵的。那么圣灵住在主的里面和主耶稣的灵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6章，17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就是两个灵可以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灵。 主耶稣的灵和我们的灵还不同，主耶稣的灵是没有罪的，我们的灵还有罪的。我们在讲灵魂体堕落的时候，我们讲我们的灵也堕落了，所以灵需要得救。但是主耶稣的灵不需要得救，所以他的灵和圣灵能够联合成一个，我们不能。那你说我这个人圣洁了，我这个人属灵了，到一个地步，是不是我的灵就和圣灵和神的灵能够联合成一个了？是不是可以把这一节圣经引用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看来不行。那么这一节圣经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大卫有一个解释，他说因为我们的灵里面住了圣灵，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里面的圣灵和主的灵可以连在一起，因为主耶稣身上的灵就是圣灵，所以能够圣灵和圣灵可以联合，不能和我们的灵联合，因为我们的灵是有罪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灵有罪呢？那是要根据圣经，根据圣经。那么就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是下面一章。请我们读34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4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你看灵魂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因为魂字下面没有一个号数，所以要身体和灵都圣洁，意思我们这个人的灵还不一定圣洁。所以这个说到我们的灵还需要圣洁。另外还有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个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看这个魂字下面又没有编号，就证明原文没有这个魂字，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身体和灵都要圣洁，那就说明我们的灵不一定圣洁。但是主耶稣的灵是圣洁的，所以他的灵能够和圣灵连接成为一个灵。我们不行，但是我们因为里面有圣灵，所以我们的圣里面住的圣灵和主的灵可以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灵。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有人的灵魂身体，主耶稣身上也有圣灵，而且他是被圣灵充满的， 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耶稣是被圣灵充满，因为神的灵住在他里面，他是圣灵怀人，所以他是被圣灵充满，这是第一组。就在路加福音四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是满有圣灵的能力。这时候我们不同，和人不同的，而且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来圣灵是没有限量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他被圣灵充满，没有限量的。并且主耶稣在地上，他告诉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也就是说，主耶稣说的话里面就是从圣灵来的，使人碰见他的话就是碰见圣灵。主耶稣不但是圣灵怀任，主耶稣是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他的人的灵和圣灵是联合成为一个灵，所以他说的话就是圣灵说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点。有的人说主耶稣他是人，他这个人啊和我们一样，他的灵魂体和我们一样不同。我们谁能说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呢？不能够这样讲。你怎么能够讲圣灵是神赐圣灵给你是没有限量的吗？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要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第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主耶稣吹气就是怎么样，就代表圣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这个人和我们不同的，和我们不同，他是完全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能力，因为他从他的怀孕开始就是圣灵，从圣灵怀孕的，但是他也取了人的灵魂体，因为在他的身上的圣灵是这样多，所以他整个的人的灵魂体是被圣灵所充满了，也被圣灵所管理了，他的人的灵魂体完全在圣灵管理之下。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要说：“我凭着自己没有随便说一句话，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从神来的。我也凭着自己不能做任何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圣灵来的，从神来的。”那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看父和子是联合一个了，成为一个了，父要做的事情子就做，父不做子就不做，父做子就做。你看这是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这是主耶稣，这个和我们不同。我们做什么都是凭自己做，我们说话是凭自己做，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说谎话就说谎话，想骂人就骂人，这是我们自己，都是凭我们自己。主耶稣没有。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之约翰福音第八章，请你记得啊，五章八章，这个我们还要读十二章十四章，这四章圣经里面都是说了主耶稣不是凭自己做，刚刚是读的第五章，现在请我们读第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话，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你看，他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这是第八章，刚刚读的第五章、八章，记忆力好的，你可以把它记得。五章、八章。”下面我们要读十二章，四十九节，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你看，主耶稣说的任何一句话是父给他的命令。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是说，做的任何一件事他不凭自己做，自己是说话。你想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每一天我们要说许多的话。你在家庭里头，丈夫对妻子说话，妻子对丈夫说话，你有孩子，孩子对爸爸说话，孩子对妈妈说话，父母也对孩子说话，你上班你的同事跟你说话，你跟同事说话，你看你说的很多话是凭什么说？凭你自己说。但是主耶稣不是的，没有。你记得有一次在马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拿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就问主耶稣，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你说怎么办？你看主耶稣不回答他，主耶稣蹬下来在地上怎么样画字，那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又要他说不会的话？所以他们从自大的到最小的都走了，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打，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主耶稣既不否定摩西的律法，主耶稣也要把恩典带给这个人。你看这就奇妙，一定要神在那里说话，神没有要他说，他就宁肯不说，他在地上画字了。好，我想这是十二章，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四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虽然是一个人，他有人的灵魂体，但是他整个的人整个的魂都是在圣灵管理之下，圣灵管理之下，或者就是附属在他里面管理他。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做的一个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凭自己做。因此从人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的魂不是独立出来的。我们在讲基础真理，讲到灵魂体的时候，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是要人的灵管理魂，魂管理身体。我们也把人的灵比成主人，魂比作管家，身体比作仆人。所以灵魂体的关系是主人要管理管家，管家再去管理仆人，是这个关系。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看见管家独立了，管家不要主人的命令了，管家就自己做主了，管家变成主人了，那就是魂独立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魂都是独立的，我们就魂的功用有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凭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做事。因为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的思想怎么想，你感情喜欢什么就什么，我不喜欢的人那我就可以骂他，甚至于发他的脾气，甚至于打他，这是凭着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的魂在那里活， 主耶稣不是这样，而且圣经里主耶稣好多次讲他是舍弃魂的人。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是这样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个舍己就是舍弃魂啊。主耶稣在好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舍去魂的人。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马可福音第十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个命字的原文是魂字，舍去他的魂。主耶稣是舍魂的人，他不是自己做主，不是让魂来当主人，他是随时是舍弃他的魂，不能让他魂人的魂来出来。还有约翰福音第十章，17节，约翰福音第十章17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那个命原文也是魂字，主耶稣是一个舍魂的人，所以他就能够把魂取回来，意思就是说保全了魂了。马太福音十六章，凡为我舍掉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那是保全了魂。什么叫做保全魂？就让我的魂得救了，我的魂能够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这就是保全了。感谢神，第一个人是亚当，亚当有人的灵魂体，但是亚当失败了，犯罪了。亚当犯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魂独立了，他完全是凭着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活，这是亚当。所以圣经里把亚当叫做第一个人。他是第一个人，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15章45节。319页，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你看到没有？第一个人就是亚当，是出于土，他是用土造的。第二个人是属天，是圣灵怀孕，不是用土来造的。第一个人属于土的人，他的魂独立了，魂随着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听灵的，不是让灵来管他。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的，他的魂，这一个人的魂是完全顺服神灵管理， 是第二个人。今天我们都是在第二个人的里面。今天感谢神，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改变成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这个人的魂要受圣灵的管理，所以就有十字架临到我们的身上。你说了讲话，十字架来了，总有人要来对付你。你发脾气了，有人对付你，环境对付你。十字架的功用就是来打我的肉体，对付我的魂，使你不能够独立，使你必须顺服圣灵。你不顺服，里面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看见你的环境就不顺利。这个从圣经里我们来看，那主耶稣是神有意的要出来的第二个人，神要他出来，要代替第一个人亚当，因为亚当失败了。所以主耶稣来是绝对的胜利的一个人，不会失败。因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是绝对不会失败的一个人，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就有意识的要把主耶稣放在撒旦的面前，与让撒旦去试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所以我们今天第四章的第一节是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要把主耶稣引到魔鬼的面前去，就是要他去受魔鬼的试探。而这个试探的结果是魔鬼要失败。既然主耶稣不敢把我们这些人，神不敢把我们这些人拿到魔鬼面前受试探，一去我们一定失败，一定是失败。但是主耶稣神就不怕，因为主就有意识的让他去受魔鬼的试探。亚当受魔鬼的试探，在创世纪第三章是神允许魔鬼试探他，神不是有意的要把亚当夏娃引到魔鬼的面前，因为神知道他是经不住这个试探，一试探就失败。但是主耶稣是第二个人，他是一定得胜的。主耶稣还没有开始出来做工尽他的职事以前，神就是要让魔鬼看一看，这里有第二个人出来了，你第一个人失败了，现在第二个人出来了，让你魔鬼来试一试吧，你来和主耶稣较量较量，你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好，因为是这样，所以第二个人主耶稣，神就把他借着圣灵把他带到旷野去。什么叫做旷野？旷野就是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的地方。正常的地方，主耶稣在30岁以前他住在家里，疲倦了可以睡觉，饿了可以吃饭，现在到了旷野不行了，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地方吃饭，正常的生活没有了，然后他唯一的依靠就是靠神，脾气起靠神，依靠神，这是他唯一的，所以要把他带到旷野去。那么现在我们要 看第二节，第四马太福音四章的第二节，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禁食四十昼夜，那就是说身体的正常需要，主耶稣把它放弃了，也就是他的身体能够听圣灵的管理，能够顺服圣灵的管理。四十这个数字是代表受试炼的数字，四十是代表受试炼的数字。主耶稣的身体可以经得住试炼，四十天的试炼。我们知道摩西有四十年在旷野受试炼，以色列人在旷野也走了四十年，摩西也有四十天在山上和神在一起不吃不喝。那么今天我们千万不要拿这个作为榜样，我们大家来禁食四十天，千万不要，因为主耶稣这个禁食是圣灵给他的，所以圣灵要负他的责任。我听说在台湾有一个人基督徒，那他就宣告我要来禁食四十天，因为他好像有禁食的试炼，有禁食的经验，他说四十天我不吃。后来听说报纸上他没有到四十天就饿死了。所以我们不能随着我们的意思来走，主耶稣这四十天是圣灵的带领。第三节，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第一个试探，因为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他就饿了。饿是身体的需要，吃饭也是正常的需要，所以撒旦就利用主耶稣身体正常的需要来试探他。你不是饿了吗？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但是这里有一个说法，你若是神的儿子，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激将法。实际上这是对主耶稣一个刺激，他就问他，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不能变，你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听见啊，那我当然可以啊。比方说我知道有这个人啊，打赌的情况，打赌的情况，你有没有这么多钱？有这么多钱你就来做什么事情，你就马上买股票做什么。有的人说我当然有啊，啊我马上就买。好了，你看这些激将法马上就上当了。撒旦就是他们用这种办法来激动我们。好了，那么这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这一个话如果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受上他的当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要有爱心啊。哎，那我现在没有地方住啊，你当然把我接到你家里去了。啊，很多基督徒上当了，我告诉你，真正的啊，在国内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他就是他来传教，专门他不传福音，他专门找基督徒的团体。基督徒的家庭聚会去了，他就装了一个可怜的样子。哎呀，他就说，你们有爱心吗？我现在真的，他说我来找亲戚没有找到，现在呢电话也不通，我现在还没有地方住。这些弟兄姊妹马上就通情了，因为他知道你是基督徒。 所以有一个我也知道在香港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正常的工作，他因为懒，好懒惰，辞掉工不做了，不做了怎么办呢？因为他们给他传福音，就带他到聚会里面去，他就认识很多人，他去借钱了，今天给这个人借几百，明天给那个人借几百，就维持他的生活。后来他又给别人借，别人说你不是上次给我借了钱没有还吗？他就跟他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是基督徒啊，你有没有爱心啊？啊，圣经上说的借贷的不可推辞啊，你就该借给我。的确，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好，你看这一个，我们要注意了，撒旦常常用这种，所以基督徒要非常有智慧，一定要圣灵的智慧。我们不要凭我们宗教的热情啊，我们来帮助人，是宗教热情来帮助人。有的时候我们要上当了啊，有的时候撒旦的工作出来。那么这里他是撒旦魔鬼在试探主耶稣，主耶稣的魂、思想、感情、意志是绝对不会受他的试探，因为主耶稣的思想、感情、意志完全是被圣灵管理。他知道魔鬼这一套，所以他怎么回答魔鬼呢？他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主耶稣说，不错，我饿了，我的身体需要吃，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话，我只是是要的，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能为着吃的事情而不要神的话，不要神的话。基督徒的吃喝是需要供应的，不义的东西我不能吃，除了别人要我吃的以外，有的东西我还不能随便吃。我们吃喝要说到供应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吃在神的面前还得要有神的旨意，要听神的话。那么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乃是说，神的话胜过一切，我不能让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独立出来，我就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完全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他不做这件事情，因为神没有吩咐他。主耶稣立刻就抵挡了他，用神的话去抵挡他。这是第一件第一次的试探。也挺稀奇的，撒旦对亚当、对夏娃的第一次试探也是吃，是分别上述的知识树的果子嘛，也是吃。那个一说吃了，他们就听了，就去摘来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果子有人悦人的眼目也好看，有人使人有智慧，而且还可以做食物，还可以吃饱，他就吃了。但是主耶稣拒绝了。好，我们这里要感谢神，因为主耶稣的拒绝，主耶稣把神的话看得最重要，所以撒旦失败了。主耶稣是绝对不能够失败，因为他是第二个人，绝对不会失败。现在我们读下面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只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五节是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那你说主耶稣怎么去顺服魔鬼啊？他就把他带到圣城去啊。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是有意识的要让主耶稣受他的试探，所以就到了圣城。这个时候离开了旷野了，圣城就是耶路撒冷，而且带他到了殿顶上，又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的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一节魔鬼这里是用的圣经上的话来试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不是在第一次试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吗？魔鬼说，好啊，你说圣经上的话，你要听神的话，可以，现在我就把神的话引一段给你，那就是诗篇九十一篇啊，请我们读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旧约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请注意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种人，他是一直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和神是连结的、联合的，这种人。所以他必须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神一定要保护他。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什么叫隐秘处？就是你和神的交通是隐秘的。今天很多基督徒和神的交通不是隐秘的，有一点什么马上就出来宣传了，你看我昨天祷告了啊，你看神听了我的祷告了，神又对我说话了，你看他没有隐秘。一个和神有隐秘交通的人，他不会随便告诉人我和神中间的关系。这一种人，他一定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神要应许他，神会保护他，是他是这一种的人。那么这一种的人，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一种人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所行的一切道路都是神要他走的，因为他是住在隐秘处，所以在他一切所行的道路上神要保护他。十二节，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如果前头有个石头挡住你的路，神会用他的使者用手来托住你，使你越过那个石头，他不会挡住你的路，使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一节圣经是这么一个意思，是一切行路的问题，不是从殿顶上跳下的问题，不是跳楼的问题，是走路的问题，走道路的问题。现在撒旦把这个问题弄出来了，弄到主耶稣的面前，把这些圣经都解释错了，就说你跳吧，真的是的，可以保护你，你的脚不碰到石头上，你不会受伤。主耶稣清不清楚这件事情？主耶稣很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撒旦能够用神所说的话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准确，使他不能利用。圣经上的话神能够用来 造就我们，撒旦也能够利用圣经上的话来试探我们。造就我们的目的，神造就我们目的是我们成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生命能够成熟长进。撒旦的目的是要我们失败，试探的目的要我们失败。神在圣经上说了许多的话，这些话圣经里把它翻成道，神的道，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道，不错，圣经里所有的话都是神说的话，但是神不一定，神所有的话都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话这一个字在圣经里头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就是道，就是神已经圣经里有的话，另外一个叫 rhema， 就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我们不要千万把圣经随便抓一句话来就变成了神现在对你说的话，你自己抓的不是神对你说的，神对你说的叫启示，你抓来的不是，别人帮你抓来的也不是，撒旦抓来的更不是。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有人给你抓出圣经的话来了你就以为对了，不是的，你必须要有启示，那个叫瑞玛。我们和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